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看22:47。我们最近几周讲的有许多都没有写在讲义上，因为我们讲义写的很简单，可是我借着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多讲一些话。47节，这是他们还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有三次祷告，希望有没有门徒在一起跟他同心，可是他们没有，他们都睡着了。后来主祷告完了，就主在跟他们讲话，这里说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卸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一件事，因为那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犹大卖主，然后来带着人来捉拿耶稣。犹大卖主这件事，甚至连旧约的先知都有预先有预言，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像这样的话。福音书的作者认为那是直接应验在犹大卖主上。甚至连犹大卖主的时候拿到的工价30块钱，都在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了。所以这是一个圣经有点强调特别标明的事情，就是关于犹大卖主。有几本福音书也都有记载，当犹大带着一群人来的时候，门徒就有人拿刀就要保护耶稣，就砍了一个人耳朵，那是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在这里就有一些有点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就是主在那个之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告诉门徒说，意思是过去是我在护卫你们，可是很快你们就会遇见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再能护卫你们，因为我们的主将要钉十字架，会有一段时间好像神弃绝他一样，他在十字架上，他似乎没有办法护卫这些门徒，要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跟门徒讲了一句有点奇怪的话，他说：你们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是在前面一点，路加福音22:36所说的。听在他的门徒耳中，至少有一些门徒应该蛮高兴听这个话的。你知道主耶稣的12使徒里面有一位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你记得吗？什么是奋锐党呢？有的人认为那是在那个时代，福音书的时代， 一个很 radical 的一个派别，就是比较激进的派别啊，就是他们主张要用武力从罗马人手中取回犹太人的自主权。他们是特别的相信，弥赛亚是一位军事的弥赛亚，要像大卫王当年一样，打败仇敌，把这个犹太人的主权、他们的王国拿回来。所以主在拣选门徒的时候蛮有趣的，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像这种你可以说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主张用武力行动的分子。那可是主在整个的带着门徒那三年左右的时间，好像从来没有表现过他想要用武力的样子。他明明连风海都可以听他的话，他要行个神迹，要做什么事应该很容易的，可是主从来没有这样做。没想到就在这种很后面的时候，主开始讲一些让门徒们觉得扑朔迷离的话的时候，忽然主讲了这段话，我觉得对奋锐长的西门应该是很十足的鼓励。不过有更直接的反应的，好像不是奋锐党的西门，而是另外一个西门，就是更有名的那个西门，就是西门彼得。因为在马太福音吗，还是在哪一本福音书里面记载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是彼得告诉主说，主啊，我们这里有两把刀，好像是他说的，主就说跟他们说够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神有点讨厌，就是说他不把事情做严密一点，他弄一点东西害我们后来就要被有一些对福音质疑的人拿到材料来质疑我们。人可以拿像这样的话来提到说主耶稣似乎有意要使用武力，可是其实你要知道在这里显然主也并没有全部放开来明确的说要使用武力。因为当彼得说有两把刀的时候，他说够了，开玩笑，你面对罗马帝国两把刀怎么够？所以如果下一次有人这样问你，用这样的话说主耶稣主张用武力，也许你可以这样回答他说，如果他真的要用武力，怎么会只叫他们预备两把刀，应该搞一个军械库 才对，武器弹药要预备多一点才对。当然医主当时的威望，如果他真的起来号召大家反抗罗马人，至少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比后来有几次犹太人叛变绝对会造成更大的声势的。可是主显然没有这样做。然后主又这样说了，等到人家在他被捉拿的时候动了刀，主又讲了另外一句话，这个不是路加写的，在另外一本福音书是马太还是谁写的，那就是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你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到底主他常常搞这些事是在干什么。在这里路加有一个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主摸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好像有另外一本福音书不但提到大祭司的仆人，连他的名字都写了，叫马勒古，对不对？
对，
是不是叫马勒古？所以你综合这四本福音书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可是这种主做这些事说这些话，有的时候感觉彼此矛盾的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其实还蛮多见的。而在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件事似乎就更明显一点。主一再的告诉人他一定要上十字架，那是要成全救赎，那是父的旨意。他甚至用了这种字眼讲说人子必要去死，一定会的 后提到他去世是一定是要被人出卖，然后他一方面又说卖人子的有祸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好像已经定规了谁要卖他，他很早就表明了，至少在最后晚餐他就已经明确的表明了，而在那个更早以前他也让门徒知道他知道谁要卖他啊。所以犹大卖主哈，好像是逃不掉的命运，对不对？因为神明确的这样讲。可是呢，主又在这些过程里面，似乎刻意的要给犹大一个机会改变啊。他大可以在旁边看，很高兴知道犹大就要卖主了，要成全神的话，然后照着这个成全，就让他去这样。他没有，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是约翰福音记载的，他所说的话做的事，我觉得那个对约翰应该是一个提醒。你想想看，对犹大是一个提醒，想想看，犹大卖主一定是偷偷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偷偷在计划的事情，然后忽然发现人家根本知道了，那你应该会有所警惕，不是吗？而且他看过主行神迹，如果主知道还要卖他，难道他不会想我真的去付出行动会遭遇什么？所以好像主给犹大一个机会改变，不知道那时候犹大是怎么回事。也许用我们常讲的谚语，也许可以讲真的是鬼迷心窍的样子，就是还是去做了啊。可是我觉得主有给他机会，还不只是这样。以后我们读约翰福音会读到，就是这一幕，当在客西马尼园，犹大带着一群人来卖主的时候，这里只提到他用亲嘴的暗号卖主。那当主跟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机会给犹大，对吗？嗯。表示主知道他做的是什么，连他是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他都知道，因为那是犹大预先跟祭司长他们讲的，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嗯、因为那些祭司长不一定，那些人不一定都看过耶稣，不一定能够分辨哪一位是耶稣、嗯、我们今天认了一个耶稣的画像都很容易分辨谁是耶稣了，他因为他都会把耶稣画成比较特别，可是我想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并没有那么长相各方面并没有那么特别、嗯、所以主再一次给犹大机会悔悟点醒他，还不只是这样，我们将来读到约翰福音会讲到、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主在犹大卖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找谁啊？那些人说我们找拿撒的人耶稣，主就说我就是，当主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人就都倒在地上，你知道啊？你知道主说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双关语，他一方面回答这个话，一方面他用的是神的名字，我是，我就是、啊，我读到那一段记述，约翰福音那段记述，我特别有一个感觉，就是多么可惜，多么可悲。这个原来列在十二门徒中间，有十主的应许，有一天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与主一同坐席的这么尊荣的使徒，现在却站在另外一个阵营里面。而且当主显一点他的尊严荣耀的时候，威严荣耀的时候，那些人倒在地上，犹大，约翰特别记载说犹大也一同倒在地上、嗯、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思想，这个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不一定是这种去花钱出卖主这样的事啦，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选择， 你要小心，不要选错了，不要站到另外一边的阵营去了。嗯，我觉得那一刻主再一次的很强烈的给犹大一个机会悔改。嗯，犹大没有。嗯，他们再问一次，主再回答一次，这一次他们站稳了，他们不会倒了，也许他们觉得他们得胜了，他们有力量了，可是其实不是的。如果他们还能够倒下去，他们就有福了，可惜他们没有。你知道主一方面又说人子必要去死，一定要钉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又极力的拦阻这一件事。是的，你记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还做了一件事，拦阻比拉多判他死罪，这个是很严重的事，你知道。嗯，因为如果比拉多幡然悔悟，那个字是不是这样读的？还是幡然悔悟？那字到底怎么读？一个虫字旁再一个幡，幡吗？如果他真的这样悔悟，拒绝判耶稣死罪，很可能祭司长他们还是会想办法杀耶稣的，但是大概就不会钉十字架了，对吗？因为十字架纯粹是罗马帝国的刑罚，所以那很危险的。因为主自己如果他只是说他一定会死就好，他不是，他连他怎么死法都很早以前就预先预言，预言很多次一定要钉十字架死的。那如果比拉多改变了而不定他死罪，就会出问题，对不对？主以前讲的不会照着应验。可是主好像不怕这个，他还是想办法拦阻比拉多，夜间给他的妻子一个梦，然后拦阻让比拉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惧怕，或者一个这样的拦阻。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话，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件事上，如果说神定规了犹大一定会卖他，定规了他一定要钉十字架，那意思差不多等于比拉多一定会判他死罪。那虽然他一直在好像想办法提醒这些人，好让他们抽身，不要跟这一件罪恶有份，但是至终还是会照他的旨意成全。那到底是不是神预定了他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被犹大卖，一定要被比拉多判死罪？因为他预定的事一定会成全吗？他有绝对的主权吗？就像出埃及的时候他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自己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也就是说神使犹大的心也刚硬，使比拉多的心也刚硬，无论神给他什么提醒他都还是会做那些事。那你不觉得听起来有点神有点造作，有点做作吗？对不对？既然一定会这样成全，神还假惺惺的提醒他，希望他不要这样做，但是背后清楚的操控一定要让他这样做。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或者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这样问问题过？我们做牧师常常听人家问这种问题。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教会聚会应该听过我们多次讲，很多次讲这些事，我希望你已经熟悉这一件事。我们称这个是两面的真理，有神的一面，有人的一面。我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完全，说得和谐，它就是看起来就是矛盾的。神学上有时候我们说是吊诡的，可是 却都是神的旨意，都是对的。一方面神使他们的心刚硬，神一定会成全他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他们后来做那些事是他们的选择，而且主给他们机会选择，对吗？嗯，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些事，想一想自己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你做出选择的时候，神管你的啊？你有没有每一次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来，马上就遇见神，你就感觉到神掌控着你，有一个线拉着你，手不举起来不行，像 puppet 一样，这样就是那些木偶一样被操控着，并没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有始祖的选择权，神又有始祖的预定管理的权柄，这两个合起来说不过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懂这些道理。嗯，你并不需要能把它弄得和谐才能够接受它，因为那都是神的真理，好吗？嗯，接下去他们就抓了主，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综合四本福音书，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纳出主一共被带到六个地方。你记得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所以也就整夜，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事都在那一夜发生的事，主整夜都没有休息的，一共被带到六个地方去。理论上他们应该一起的就把他带到公会，他们并没有，他们先把他带到当时任大祭司的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那里去，对吧？哦，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亚纳以前也做过大祭司，在那个时代，你要知道做大祭司跟摩西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摩西的时代你会看见亚伦做大祭司，他什么时候开始才交给他儿子做大祭司的？他死的时候，他儿子以利亚撒做大祭司，在他父亲死后什么时候他交给他的儿子，就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做大祭司呢？以利亚撒死的时候。所以好像大祭司没有退休或者没有任期这一件事情。大祭司应该是做到死的，你看摩西律头层的条规就知道，他在头层的人要等到做大祭司的死了才能够离开啊。他后来怎么会变成大祭司有卸任这一件事情呢？有的人认为那是罗马帝国的后来的要求，因为他们当然没有自己的国权，没有办法主导这些事，罗马帝国要求他们这样。而原因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大祭司是他们最尊重的人，最重要的人之一，所以如果他们在一个位置上久了，一定很有权势。如果他们有二心的话，罗马就很难管控他们。有人认为因为这样，所以罗马就下了一个命令，要求他们大祭司都要一年一任。有人认为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做了大祭司一年之后，他卸任换了别人做，退下的人做什么呢？就给他们一个称号，我不知道那个称号是正式的还是 就大家公认的，就叫祭司长啊，祭司长。所以在新约圣经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有像这样的人物。而公会里面的成员有可能有不少是祭司长。所以在提到公会，有时候会说文士和祭司长，有时候再加上官府，文士、官府和祭司长。因为犹太人的公会有70个成员，有22位是文士，多半是法利赛人， 他们定22位，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有22位文士，有24位的长老，长老就等于是行政的领袖，再有24位的祭司，那些祭司多半都是被称为撒都该人嘛，他们认为他们是撒都的后代，正统的祭司。而那些人，我想都是已经有一点权势，因为是最核心的，犹太的地方自治的最高机构嘛，的里面的官员。他们有24位官长跟祭司，有24位官长，有24位。我想是因为犹太人有12支派嘛，所以每个支派2个人，就24个人。而祭司24位，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何况大卫当年把祭司分班次的时候，也是分成24个班次。嗯，这样合起来多少人？24再加22，刚好70位。嗯，也许应该说71位，因为要再加上大祭司。嗯，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带到大祭司那里去，或者公会那里，而带到大祭司的岳父亚纳？我想很可能在当时，虽然盖亚法是做大祭司，可是亚纳比他还有权势。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不难了解，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政治有这种情形，我们台湾也是，就是有一些已经卸任的总统啊，像这样的人，他们仍然很有权势，对不对？新任的总统或者现在的官员、市长什么都需要去拜码头，要做什么事，有时候要去请示他们，而且最好媒体有报道这件事，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他们做对的事比较放心，大家比较放心似的。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两边的人都常常强调民主，都宣称自己比较民主，但是都不对付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很不民主的，因为这是就是自古以来孔老夫子，也是孔老夫子还是孟子讲的，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谁讲的？反正我们的古训这样说的。那你已经不在位置上，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权势？我自己觉得这是政治没有办法搞好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有人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形容的很有趣。他提到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教会里面应该如果长执会，应该他们是教会主要的核心，可是有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在那个会里面，可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以人家就称他们叫做他们是意见领袖。你听过吗？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教会神的国，就是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最好不要有这个。我觉得那些如果能够不要这样，才应该才会比较好一点，人才会真正的是站在被选上或者被任命为某一个职位，就应该在他的职位上忠心，他们不需要还要听别人的话，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很可能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可能有的毛病，所以犹太人中间也有可能是这样，这些祭司长就是像这样的人物，而亚纳特别是这种最高级的意见领袖了。所以他们先到他那里去。你知道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公会的成员，他们应该是半夜被叫起来做这一件事，有可能他们很兴奋，因为他们一直想要定耶稣死罪，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所以很愿意半夜起来处理这个事。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公会其实有一些很好的规则啊，为了要更正确公正的判断百姓的事情，其中一个规则是不要在夜间审判，还有一个规则是定罪到执行，比方定他死罪到执行死刑一定不可以同一天。据说那个时候犹太公会有这些规条。我提到的这两条，你知道那一次为了杀耶稣， 公会完全违反他们自己定的规条，对吗？他们意见审判，而且在当天定他十字架。嗯，到亚纳那里，这个意见领袖知会过了，他们就再把他送到该亚法那里，那是大祭司，现在才按比较正规的方式做，然后就召集了公会，全公会的人一起来审讯耶稣，就在那里定了他死罪。所以那一天公会扮演的角色有点像美国的陪审团，因为他们并没有判案的权柄。据说罗马是在他们定耶稣死罪之前不久才把公会定犹太百姓因着罪而审讯之后，定他们能够定人死罪的权柄拿回来，不让犹太的公会有这个权柄。不然罗马在各地的统治都很看重地方自治的，地方自治这个词好像是罗马发明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定耶稣死罪，所以我说他们只是像陪审团一样定了他是有罪的，然后由比拉多去判刑。你们知道美国陪审团制度，陪审的制度并不会判你应该关几年，他们只会或者是该不该出死刑，他们只是判你 guilty or not guilty， 就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然后由法官来决定他要判多少年或者要判什么。所以有点像这个，我用这个比较也许你有一点概念。我想这些都一直的走向神预先就预知预定的事情，就是耶稣一定是要钉十字架死的，不用别的方式。因为如果由犹太人判死罪，并不会是钉十字架。犹太人判死罪多半怎么处死的，你知道吧？到耶稣的时代，仍然跟旧约摩西的时代用一样的方式，用石头打死的。一直到现在，中东世界还有一些地方是用这样执行死刑的。但是神定规耶稣是要用被举起来，那是神的智慧的安排。一方面那样举起来是一个最残酷的死，另外一方面却是一个我们可以仰望的一个救恩的源头，对吗？所以神定规了这一件事。是马太还是哪一位福音书的作者就在写到，当比拉多不想判耶稣死罪，就对犹太公会说，你们想怎么做随便你们去做。他有点意思是，虽然罗马给他们规定他们不可以判死罪，但是比拉多有点想要钻法律漏洞，就是任凭他们，虽然好像还是罗马人在做这一件事，可是是由犹太人做决定的。比拉多大概觉得他可以多少拖一点罪的来啊，拖一点良心上的束缚。但是犹太人给他回答说，我们没有定死罪的权柄。犹太人也很聪明，他们不接这个烫手山芋，他们要比拉多做决定，负起责任来。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这一件事，就加了一句话，如果你记得的话，他说这就应验了耶稣要怎么死的话了，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他将怎么死的话。因为主耶稣预先都讲他要钉十字架，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很清楚，如果是由犹太公会判决就不会钉十字架，如果是罗马判决才会。这样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些事？这都是今天就是试试看给大家讲更细节的地方，关于这些关于基督的救恩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 担负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犹太公会判耶稣死罪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而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也就是说他先假设了他一定不是弥赛亚，所以就说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就是亵渎神，就判他死罪。因为主耶稣引用了有人认为是旧约弥赛亚预言最核心的一个预言，就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是三十四节，好像人只要驾着天云降临的那一段话。犹太人都知道呢，是指的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说的，所以当耶稣用那个话讲到他自己，他们就说我们不需要再什么见证人，他亲自说了亵渎神的话。比拉多其实对，我应该继续讲，就是公会记载这样，第四站他们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面前，对吧？我刚刚说主耶稣一共被送到六个地方，对吗？你还记得吧？亚纳，然后是该亚法，然后是公会，再来就是比拉多那里。比拉多一直的想办法跟他们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啊。他们还是坚持，中间你记得马太告诉我还有他的夫人来警告他的话。我想那一天比拉多可能是在他做官以后啊最为难的一个日子了。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那个场景跟比拉多的内心世界，你就更能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是那一天看起来好像比拉多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在审判耶稣，可是比较像是耶稣在审判他。比拉多我想他极力的想要丢掉这个烫手山芋，所以当他听见犹太的领袖讲了一句话，他忽然发现有一个机会，因为他就问他们说耶稣是哪里人，他们说是加利利人，他就很高兴，因为加利利属西律管，属他们犹太自己的分封王管，而因为是犹太人的节期当中，月节节期通常在那种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怕犹太人会生乱，所以就把所有的警力都调到那里去。那个时候不是警力，不是公安了，是指着不但罗马巡抚，连犹太的王，本来他比较多住在该撒利亚的，却都调到都来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坐镇镇守着所以他并不需要把耶稣送到该撒利亚去，很方便，他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这个也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对吗？西律看见耶稣就很高兴，因为他的身份树大招风，使他不能去听耶稣讲道，去看他行神迹，可是又很想现在送到门前来，他很高兴。你记得吧，这个人是很脚踏两条船的，他当初在施洗约翰的事情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要敬畏他保护他，可是最后还是杀了他，就是同一位这位洗礼，他可能蛮狡诈的。洗礼的家族有狡诈的血统，我想那个大洗礼王，他的父亲大洗礼王就是这样，他本来是靠在安东尼那边的，后来发现安东尼快要输了，他马上就想办法做一件事来讨好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雅古士都，叫做奥古士都，当时叫做奥大维哈。后来他做了皇帝，所以大西利的位置就坐得很稳，我想他的儿子们也蛮有这种，尤其这个被称为西律安提帕特别有这个遗传吧， 主耶稣也这样看他，称他叫做那个狐狸西律，你记得吗？西律那个狐狸，现在主耶稣站在那个狐狸面前，然后呢，西律怎么激他都没有用，他就是不讲话，也不 做什么，西律就很失望。其实西律在官场上他一定懂这个事的，他也不会想要烫这个浑水，他就再把耶稣送回给比拉多去。然后在这里记载了一句话，后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某一些情况的时候就会引用这一句话，就是那一天比拉多跟西律就变成好朋友了，他们原来彼此敌对的，他们就变成好朋友。我们都有机会遇见这种事，对，有时候在公司啊，在哪里都会遇见，很遗憾啊，但是我们希望最好不要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事。那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就是你可能本来跟一个人意见不同，后来因为要同心对付另外一个人，你们就忽然结党了。这些都表明人在做事情并不是照正直、公义、公平、真理来做才会这样，对吗？所以他就再被送回比拉多那里，那是第六个地方。所以其实这六个地方只有五个地方了哈，因为送到比拉多那里送了两次，比拉多没办法，最后他一定要做一个判决。最后他做了判决，他做了判决的时候还是想办法要把责任推给犹太人。他说留这人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是你们一直坚持我才这样做的。犹太人就回应说，是这个人留这个人血的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如果他们知道那个意味着多么可怕的结局，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对吧？所以这是主被带到六个地方的过程。可能到第六个地方，也就第二次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之后，才有最后比拉多的判决，还有他把耶稣交给人鞭打。我再一次跟大家讲我的一个看法，给你做参考，就是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被鞭打，但是我不觉得圣经有把耶稣被鞭打用很细节的、详细的而且着重的描述他因着这个鞭打受的苦，像 Mel Gibson 拍的《耶稣传》的电影所表达的一样，我没有觉得。你们知道《耶稣传》吗？没有吉伯逊拍的《耶稣传》，他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用了15分钟拍他啊，就是耶稣被鞭打。我一直记得在荧幕里面比拉多的一个动作，就是鞭打完一半的时候，比拉多做了一个好像煎鱼翻面一样的动作。我忘了是先打背部再换一个面，就变成要打前面。那个赢得许多的眼泪，也赢得许多基督徒觉得因此更认识神的爱，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另外一个真理来说，我觉得圣经把主耶稣受的最大的痛苦、最主要的挣扎放在克西马尼园，而不放在鞭打或者十字架上面。在鞭打跟上十字架都完全没有提到耶稣有那种类似痛苦的哀嚎之类的，都没有。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 唯一发出的好像哀嚎一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似乎也不是在强调肉身受的苦，而是心灵的苦，因为他说为什么离弃我，我想多半的传道人也都会强调，那是他经历一点人因为有罪而被神离弃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理上的问题，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了解这个，因为跟我们的追求有关，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经历神的救恩，能够真正的更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罪，我们能够成圣，那个关键是在像克西玛尼一样，也就是你需要先胜过你的老我，你需要先在这一方面得胜，而最大的征战是在那里的。那个得胜了，我相信后来的审讯，后来的钉十字架，你看主耶稣都是用最平静的方式去面对的，对不对？完全没有提到他在那些过程里面有发出什么很痛苦或什么那种表现，并没有。这是我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了。可是关于鞭打，圣经却用很理性的方式来分析这件事情，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当然是在几百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就预言的事，使徒彼得把它拿出来用在基督身上，明确的说那是一个事实。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上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为什么特别提到鞭伤来得医治呢？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似乎都有这样的话，让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舍命救赎里面，不但解决了罪的问题，也包括了带来医治。可是为什么不就讲说因他钉十字架我们得医治，却要说受鞭伤呢？很多年前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推翻这种想法，给你做参考。可能你也听我讲过，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为了要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为了要能够代替我们带来代赎，他就取了人的肉身，也经历人会遇见的不方便，还有罪会带来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虽然他没有犯罪，但他却经历了人类堕落犯罪带来的那些东西。同样的，就着医治来说的话，我觉得人生病，我不知道我这样归纳可不可以，我看过人看过无数的病人，各种疾病，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疾病带来的给人最大的不舒服，最大的痛苦，一个就是疼痛，另外一个是虚弱。我以前不太会去想虚弱这一件事，因为还很年轻，然后自己也没生过什么大病。可是借着一方面看到各种病人，一方面更多的有机会认识年长的，还有他们遭遇的事，我发现虚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我记得我父亲从来不曾为他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抱怨或者讲什么话，可是很晚年的时候，他去世前不是太久，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不知道觉得很虚弱是很大的痛苦，他跟我这样讲。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就是在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十足的经历这些事。鞭打当然是疼痛的，可能在所有耶稣被审讯到钉十字架整个来说，最疼痛应该是在鞭打的时候， 我想大家是公认的，所以 Mel Gibson 才会把鞭打放在他影片里面最突出的位置上，用15分钟演他的被鞭打，嗯，疼痛，因为钉十字架就是疼痛，应该是一下子而已，鞭打是持续一段时间的，嗯，你知道我们身上皮肤是会疼痛的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像烧伤啊，像那种疼痛是最可怕的。虚弱，我想主在因着鞭伤，他流许多的血啊。你知道你整夜不睡哈，又忽然需要好起来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也会觉得晕眩，对不对？会觉得忽然好像脱力了一样。何况流那么多的血，又整夜不睡啊！我觉得啦，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主自己亲身经历的疾病，通常带给人最大的两项痛苦，所以圣经才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我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圣经只写那一句话，没有多做诠释。然后主就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嗯，他们开始戏弄他，嗯，脱了他的衣服，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在那个时代，其实不止那个时代，在古代，在一直到很近代之前许多年日，紫色布一向都是名贵的布，你们知道这个吗？就是人类要找到染料染衣服，最难找到的东西是紫色，一直到近代用化学方法能够弄出紫色来之前，人类很难这样。好像有一种什么小动物是紫色的染料的来源，可是要染一批布需要的紫色的染料，好像要杀掉不晓得多少几百只、几千只、几万只的那种小小的，忘了什么东西。嗯，所以我们华人皇帝的颜色是黄色、金黄色。罗马在欧洲，紫色才是最尊贵的颜色。卖紫色布匹的驴弟啊，表示他是一个大公司的商人，呵呵，就是赚钱的，是在卖值钱的东西的一个商业一个企业。嗯，你知道我讲吕迪亚是谁？就是建立菲利比教会、帮助保罗的人。嗯，所以他们还给他戴荆棘冠冕，用苇子打他的头。当然，那会流更多的血，然后拜他、嘲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而这些话仍然在神看来都是必须经过的，因为那是我们人类都有可能经过的事，而主要替我们担负，他也经过这些事。我说那是一定要经过的，因为神在旧约时代就借着先知预言这个，包括这个细节，应该是在诗篇22篇吧，大卫的诗篇，提到他们在十字架下怎么样嘲弄耶稣啊。诗篇22篇跟69篇都是诗篇里面的弥赛亚诗篇，或者叫做受苦的弥赛亚诗篇，22篇跟69篇，嗯。他们脱了耶稣的衣服，就发现他的外衣固然蛮好的啊，你知道那个时代哈，能多有一件衣服是很好的事，大家没有那物质没有那么丰富，要不然今天哪有你把一个死囚犯的衣服还要拿来分，还刚刚经过鞭打上面染了血，可是对他们来讲，就像他们打仗会去剥人家的衣服一样。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这样做了哈，因为你很容易去店里面买更好的衣服， 那个时代是像这样，所以他们拿了他的外衣，就把他撕成几份，那些兵负责这件事的兵就是他们的红利，他们就分了。然后他们发现他的内衣是蛮高级的内衣，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尊贵的妇女奉献给耶稣的，所以他穿了一件蛮尊贵的蛮贵重的内衣，好像没有缝的。我觉得圣经这些细节都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哈，并不是全部都打出贫穷的牌子来，并没有，他两种都有，对不对？所以后来保罗说的没有错，他说，尊荣耀羞辱贫跟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有这个也有那个，我们也可以是安农，也可以为了农，他说不为人所知或者人所共知的，你记得吧，这都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的。那段话讲形容我们跟随主的形容的非常好，有这个也有那个，而且保罗用的字眼我也很喜欢，他说这都是我们的，呵呵，都是我们的，我们就是有这些。然后他们就舍不得把那件礼衣分了，他们就想，你记得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叫抽签，我们和本来一种研究，谁抽中就拿到那件内衣。就因为这样，就教会就传留下来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后来好莱坞把它拍成电影，叫做《圣袍春秋》，听过吗？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影，你可能没有看过。可是那些老电影，好像你还是买得到这个 DVD 就是了。特别因为后来在十字架下有一个百夫长，他看见所成的事，当耶稣断气以后，他就说：“这真是一个异人，你记得吗？”他们就拿那个百夫长当主角人物来讲这个圣袍千秋的故事。后来这个曾经嘲弄耶稣、钉他十字架，而且抽签抽得他的内衣的这个人，他拿到那个内衣，他就觉得内衣好像有魂魄、有鬼灵在里面，使他没有办法安睡等等。电影里面是这样演的了，但是后来这些驱使他去询问那些基督徒，后来他得救了，后来甚至为主殉道。对吧，我们也说说谁看过圣袍千秋，我有那个影片。然后他们就让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各个堂。在这里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唯一记载那个途中只记载两件事，一个就是有一些妇女为耶稣哀哭，这也是路加记的吧，主耶稣就对妇女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你现在看见我遭遇的这些，这不是最严重的事，这是我替你们承受的，有一天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归向神，有一天你们要遭遇的就糟糕了。另外一件事就是罗马兵叫一个刚好来过来上来过节，那一天也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乡下人，叫亚历山大是吧，叫他帮耶稣背十字架。我不知道那是那个时候就传留下来，门徒传留下来，是后来的人去推测去编的故事。就因为有这么一招，所以他们就开始说耶稣在上各个他的途中有三次跌倒，这个因此需要找一个人帮到耶稣背十字架，似乎就很说得过去。这样，这个三次跌倒一点都不是圣经记载的哦，圣经连一次都没有讲，更没有说三次。可是天主教就是应该说大公教会，中世纪来一直都是这样传流，所以他们的苦路十字战一定包括这三次跌倒，每一次都是一战，对吧？我没说错吧？我几年前我做我自己的苦路十四站的时候， 有一点铁齿，就是不想要遵照他们，我就把它卸针，我两次跌倒，但是我上面有说明，这只是传说而已。可后来我有点后悔，因为可能有人看了以后觉得我不学无术，可能不知道人家是三次跌倒，怎么写成两次。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后续，虽然我们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非常有可能是这样，就是马可福音还是哪一个福音书，把那个亚历山大的家世多说了。他说他们是不是，那对不起，那个人不叫亚历山大，叫西门。他说他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西门。后来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十六章提到了，我看他提到谁，他说罗马书十六章的十三节说，又问在主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有人认为这就是西门的妻子，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的妻儿。那个时候他在教会显然是一个被尊重的人，而且保罗特别觉得青睐，说他是我的母亲，像我的母亲一样。所以你偶然遇见的事有可能是很倒霉的事，对不对？替耶稣背十字架是很倒霉的事，因为那个十字架并没有像你挂着那个十字架那么漂亮，很粗糙的，上面沾满了血迹。可是我想后来当主复活，当教会建立起来，这个西门听见福音，他已经特别的感恩，特别觉得这是没有人有的祝福，对吗？很可能教会其他人也因为这样特别的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为耶稣背过十字架的人。很好，我们说所有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思想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是吗？好。